欢迎收听《生动台北》台北。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台北市的街头当然员 ，AKA 非常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以后也不一定在台北工作的人。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探索台北这座城市。明轩现在是几月几号？现在是几分呢？
现在是11月7号的上午1:11。
来，现在听到这边的朋友，现在先拿起你的手机，打开 AcuPass， 上面打“生动台北”，然后呢，现在“生动台北”3周年的活动，来票给他买下去喽、
欸。我们其实收费超便宜的、
欸，其实根本是不是票啦，这个东西只是那个
清洁费，
清洁费啊。我告诉你，这是物超所值啊！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包含2杯饮料，还有一个小点这样子。
对，我们就是因为想要谢谢大家3年来就是陪着 Leo 走到现在，
陪着 Leo
我大概。2年，哎、欸，我是2年吗？我有2年了吗？
2年呢、欸？
2年对，差不多。所以就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哎、欸，怎么五音不全？
对，所以就是我们办了一个街头走读的活动，我们会先一起录一场 live podcast， 就是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真实在录这个《生动台北》节目的样子，可能会吵架，先跟大家说一下，愤而离席，请大家自己看着办。
还是我们这样塞一个桥段，真的是愤而离席的。大家说啊，好想看明轩生气哦，明轩快生气，快生气，
然后
快生气，
那你先惹我生气啊。
应该随时都可以、欸。我告诉你，我上次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偷偷把我们开会记录，就是开会的过程录了下来。
骗人！
然后我就是回去听，我学的明轩超凶的，各位现在播放。
等一下你哪一次录的、啊？哪一次？我跟你讲，你要是这样随便给我播出去，我就告你。你们要经过我同意，就这样偷录我的声
音。我告诉你，我会先给你听。
我会先告你。
我会先给你听。然后我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凶？那你会说哦，我不否定啊，我不否定，
我真的不否认我很凶啊。可是你也是很白
白。我告诉你，
现在没有吵架。
我告诉你，那个听那个音档的时候，我觉得很赞。虽然那个音质不是很好，可是很有张力。就是明轩骂完之后，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开会的过程就一片寂静，然后呢就听到就是疯狂的打字声，这样就是很用力的打字声。然后我想说。在耳机的另外一端，就是我不在那个现场，我可以听到明轩真的好生气。好 ，Anyway 呢，反正这不是重点呢，就是今天呢，我们现在呢录音的当下没有吵架，实在太好了，可喜可贺，贺喜夫人。重点是呢，就是在11月13号的晚上6:30，我们在万华的下午9场哦。大家这个地方很特别，是一家新开的酒吧。然后在这个新开的酒吧里面呢，我会带大家去走读。为什么走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导览模式嘛。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录《生动台北》过程中，一直在跟大家讲台北的故事。嗯，那其实这次真的很开心哦，就是可以大家实际上面就是跟大家走到街上面去讲台北的故事。
我其实蛮多同事有密我说很想去的、欸，
谁
呢？
谁想去？
我在私下跟你说。说啊，你在那边把人家名字讲出来。
好，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名额其实很有限啦，就是这个东西是算感恩趴嘛，也不是要搬到就是200-300人这样子演唱会，
是不需要。
对，哎、欸，by the way，就是我在那天想要唱一首歌，
你不要。
好啊，
谁准？
反正呢 ，anyway， 就是重点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打开 AcuPass 上面打"生动台北"，然后"生动台北3周年感恩纪念会"，珊珊有幸呢，欢迎各位来报名啦。好了，那我们这个就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新闻时间，我看到六这个就是笔记，全部都是英文，我就说你该不要念这个英文吧？
对，没错，就是英文的。因为其实我想偷偷写信去给那个台湾 Plus， 他们每天都在出台湾的新闻，然后我想写信给他们说，哎、欸，就是我们之后可不可以引用你的文章，这样子就固定合作。李明周报。The candidates for Taipei mayor have faced off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live television debate yesterday, seeking support from voters. The main candidate includes Taiwan ex-health minister, a legislator of main opposition party, and a former deputy mayor. The main debate includes transportation, attitude toward China, housing policy, and childcare subsidies.
民调居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昨天参与电视政见发表会来提高选民的支持，主要参选人包括前卫福部部长、在野党的立委、前副市长，讨论的话题包括交通、对中国的态度、 房屋政策、预约补助等等的问题。
对，我告诉你，这个台北市长政见发表会的时候，我就是脑中浮现了一个人的身影，你知道那个谁吗？
韩国瑜吗？
韩国瑜。
我之前有在跟那个我们上次去拍照的时候，跟我们那个摄影师有聊天，然后我就说，就是我好像就聊到那时候韩国瑜的政见发表会，我就说我那一次我觉得很好看呢，有韩国瑜超好看的，就是韩国瑜跟蔡英文两个人一直在。就是打对台，然后宋楚瑜没有什么人要攻击他，可是他在旁边就很认真很认真的一直在讲自己的政见。
If I cannot do great thing, at least I can do thing a little aristocratic.
超棒的，我真的有时候会加分耶，直接帮宋楚瑜加分。超好看，
引用魔兽世界。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是韩国瑜那时候开始在电视辩论会的时候就是引发一阵轩然大波的讨论，
所以你才开始想去看接下来的政见发表会吗？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非常大原因是这样子。
真的啊，
我觉得很多人会问说，政见发表会到底有没有
要干嘛，
对，有没有帮助，要干嘛，一定是要发表就是你对台北市的政见嘛。那可是对选民或选票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的。
哦，明轩觉得是有，怎么说？
就是可以更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想法，跟他到底有没有言之有物，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确实，
或者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真的很确切的讲说这个人有没有确切的讲出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政策你有没有觉得说很奇怪，或是等等，因为看文字跟你真的听到他讲就是好像又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我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认识这些人，我觉得很多人对他们的认知只留在一个很片面的新闻上面媒体塑造的样子。
哦，对对对，是这样没错。
对啊，就是比如说，我就对陈时中的印象就是他就是啊，防疫做的怎么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可是你没办法听见他实际上面对台北市要有什么样的政见，或对你对台北市有多了解。
是，
那我可以认知可能70%的选民可能啦，我预测
都是看新闻啊，
70%的选民都是靠对新闻或是对这个人的过去的印象来去做这个投票。可是你有30%大概啦，我不确定，30%大概是中间选民，这些中间选民呢会看这个人对台北市的政见如何，
就是选人不选党。
对，他是选人不选党的，所以这个政见发表会基本上来说就是对于这些比较在乎政见的人来做一个电视辩论会这样子。
那你是比较在乎政见的人吗？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在乎政见。我说真的，我是真的在乎政见的人。其实他们三个人，我说真的，我先说他们三个人我都其实觉得不差。
不差啊，
我真的觉得不差。因为就是可能前一任台北市市长选举，我觉得好，不说了。
上一次就是很明显，可能哪一个很明显会获胜，或者是另外一位的那个呼声的问题。
上次呼声也没有很明显其实上次就是柯文哲差一点没有选上、
柯文哲、丁守中还有一个是谁？
姚文智啊。
完全忘记。
不是，应该说，我觉得他们，我对这三个人的印象都没有太差。可是我真的想把选票投给，就是他，就是真的是言之有物的人。我觉得今天这三个人都没有像就是韩国瑜或者陈水扁一样，就是非常独特的领袖魅力
哦。
你们觉得吗？像陈水扁那时候当选的时候，我相信。
好好，你坚持。
对，就是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没有特别领袖魅力，可是他们特别有一些特质吧。像黄珊珊，就刚刚我们讲说，他可以延续市政。那他是一位妈妈，一位可以代表女性的力量的人。
对啊，
对，然后
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个世代是蛮加分的啦。
然后他，我觉得没有政党，没有政党这个事情可以是加分，也可以是扣分。
对，
就是
资源的问题，
对，就是资源的问题。哦，对，我告诉你，我想跟明轩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美国公司记者的人会来这边录音。
好。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对于台北市的选举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就说：“哦，对，就是你们有个前卫福部长，还有一个人就是自称是蒋家的后代。他说 ，Who claims to be the descendant of Chiang Kai-shek？” 我跟他说，他不是自称，他是真的是蒋家的后代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我觉得很多人，包含我自己对他的认知是年轻的国民党。因为就是你去认知国民党，真的有一票人老人们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觉得蒋万安是难得的年轻的国民党员，一样是街头做民调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哦，他就是年轻啊，就是让年轻人试着做看看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去党讲蒋万安的印象是这样子。陈时中他之前是卫福部长嘛，那你看到就街访所有的民调，我都会说哦，我想投陈时中，因为他防疫做得多好。他防疫做的多赞，
可是他跟老实说，其实应该是跟台北市政是不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
嗯，对，他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想看他政见发表。我觉得确实啊，就是要打辩论会这个东西，你要就思路很清晰。
嗯，
他就是像打战一样，就是你要知道说对方会出什么招。
哦，所以他们其实这个题目是事先没有套的吗？
题目一定事先没有套，可是
真的，可是他们三个一直在讲一样的东西呢。
我告诉你，就是他们的竞选团队会各自准备说好电视辩论会，我们要准备这个电视辩论会，我们要针对几项特别去做准备。就是我先问明轩，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媒体发言人，如果今天比如说三位那个候选人都坐在你面前，然后你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
对，你要先看我是什么媒体，我是娱乐新闻的媒体呢？
你是声动台北，你是代表声动台北的媒体？
那我就会问谁比较支持制作自媒体跟新创公司？我跟你讲，就是人都是这样，会问就是真的跟你自己有关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真的多关心政治的人，就是比如说他们这次讨论的议题，什么少子化啊，除了房屋的那个价钱一直都下不来我知道之外，什么少子化，然后有的没有那些育儿补助，对我来说都不是很迫切会影响到我生活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不能说不关心，可是我听了不会特别有感。
确实啊，我觉得是跟自己生活
有关系，
生活出发的东西。
就问谁愿意支持新创公司啊？谁在新创公司被大公司欺压的时候会站出来？
那我猜三个人都会说我支持。可是我觉得支持
听到正确还有实质的内容，
我觉得支持的层面应该不太一样。或是支持的角度会不太一样，
真的吗？
就是感觉像面试一样，对不对？
对，我刚刚今天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种看到在准备面试的感觉。
对，就准备面试。我觉得这一题面试题谁会比较有把握？
你说我刚刚问的这一题吗？蒋万安，
没错，因为蒋万安
很爱讲梦想。
蒋万安在辩论会的时候说：“我要用我的那个矽谷的经验呐、啊，带领就是台北要创造出什么什么之类的，
年轻人的梦想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以声动台北出发的话，我觉得我会问跟你差不多的题目，还是问说你觉得台北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直接邀他上节目，
你觉得台北是个什么？
直接剪在节目里面，然后假装邀过
他。然后呢，电视辩论会听完之后就觉得说，我怎么会讲那么虚的东西、啊？
大家就会骂说，这媒体谁请来的？
对，
毁了辩论会这样。
但如果以大众以公共议题出发的问题，明轩会想问什么呢？
我还想说你要问什么嘞？我现在目前没有太多想法啊，你会问什么呢？
我们其实做声动台北那么久以来，就是我们其实关心的议题其实很广泛嘛。
对啊，
那其实就是有几个议题是我觉得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的，像是大巨蛋。
哦，
对，大巨蛋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是因为就是在柯文哲在执政的过程中，就是议题不断嘛。就是那个什么远雄的弊案啊，然后不能继续建啊，然后建了现在要复工到底是怎么样子，
所以你会想要问是大巨蛋的问题、喔、
我觉得大巨蛋是一定要准备的。
那我想要问你是真的 care 大巨蛋怎么样的人？
我是真的 care 大巨蛋，因为
你真的 care 吗？
我真的很 care。 我告诉你，大巨蛋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它的占坪是非常非常
大非常大，我知道啊。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百货公司，就是在百货公司，
不是百货公司、欸、
又有百货，又有球场，又有不同的梦、哦、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复合式的一个非常大的建筑，在台北市的正中央、欸、
嗯，
牵扯到的关系非常的错综复杂，我觉得是一定很多市民想问的。我大巨蛋是一个必考的问题，然后我觉得 像面试有些必准备的问题，大巨蛋是必准备的、
哦、
那我觉得还有一定要准备的是居住问题。
嗯，
居住问题非常必要，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台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我们要在台北市找一栋房子，找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非常的难，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个问题。可是到现在就是房价越来越高，然后呢身为政府的角度要做什么，就是可能建社会住宅嘛。
嗯，
之前打开台北的，因为打开台北的关系，我们有去参观过那个社会住宅嘛，然后实际上面在 社会住宅很不错这样子。可是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一定会被拿出来讲说，哎、欸，好，柯文哲做说要建多少户社会住宅，然后现在
5万，结果只有建2万，
对，
2000还。
那请问你们会不会说，你们会不会就是社会住宅没有办法继续建好，会不会社会住宅不给年轻人住，然后给别人住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是一定是必考题的，因为房价是台北市民或是你身居台北市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觉得是必考题，就是台北市长可下一步都是什么？
总统啊，
选总统。所以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了解说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嗯，
你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子。
嗯，
所以是对台北市长来讲说，应该说、欸，
你在那边分析这些，你要不要去当幕僚啊？
不是，哎、欸，这是一定要准备的吧？我告诉你，就是幕僚一定要把这些必准备的问题给挑出来，嗯、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只能请这个人自由发挥了。
好像也是哎、欸，
因为、欸、我觉得很有趣。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那个辩论的话，有个环节是交叉诘问嘛。
嗯，
我觉得交叉诘问如果要很有技巧问，是要你要问很冷门的问题。
那哦，然后那个人就是开始讲一些空话。
对，你就这个人会觉得说，看你这个连这个东西都不懂，你为什么可以讲这个问题？像我觉得黄珊珊就出了蛮好的，
我也觉得他出的很好。
黄珊珊就出了，就是好像是有关电力的问题，说台北市其实有一直以来都有缺电的问题。
嗯，
那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缺电的问题呢？
我觉得他少子化问的也很好。他的问法是说，陈时中好像之前有一个少子化，成立一个少子化办公室，然后他那个办公室拿了7.91亿的预算，可是他们只开了一次会。然后蒋万安是未来想要成立一个人口对策的办公室，那、嗯、他就问说：“那请问你这个办公室会不会沦为跟少子化办公室是一样的呢？”我觉得他这个问的就超好的，但两个人其实陈时中跟蒋万安两个都没有真的。回到他的问题，就是两个我觉得也是蛮不错，就是把握机会一直在讲他们关于少子化的政策、
嗯、
但没有直接的回答。这样
应该说是这个跟准备面试一样、啊、
超像的，
就是你已经准备一套，就是说好，如果问有关少子化的，就是我要先就是轻微的回答就是对方的问题，然后呢把你的政策全部都搬进去，这样
对对 对, 對
这个套路进去，
真的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交叉诘问的时候，如果你问了一个非常冷门的问题，你会打的对手猝不及防、
哦、
如果我觉得交叉诘问，如果你问一个就是必考题的话，我觉得就是送分、
哦、
你懂吗？就是我觉得送分。所以我记得陈时中就问了一个，陈时中就问大巨蛋吧，陈时中在交叉诘问的环节，他好像就问了大巨蛋这一题。
对，他问大巨蛋，
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因为交叉诘问就是这题就是送分。
他问大巨蛋的时候，我觉得他分就是送到黄珊珊啊，因为刚好他就是在台北的市府团队里面，所以他可能对于这个案子是非常有了解，他到底在干嘛的。
嗯，
所以他讲的就蛮好的这样子。然后蒋万安我觉得也很聪明，因为蒋万安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巨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前面就是先攻击就是陈时中疫苗没有说清楚之后，再开始针对大巨蛋的问题、
哦、
然后他的问题就是蒋万安就是把握机会，就是说他以后做市长他要先处理公安问题，然后处理比如说远雄18亿的国赔，然后再来就是他就是说他未来要把大巨蛋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大巨蛋。
嗯，
就我觉得其实都回答的蛮好的。可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是我看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回到中间不忘就是要酸一下旁边，
嗯，
放个冷箭、
欸、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做这个选举辩论会会影响中间选民嘛，就是中间选民就真的在乎政见人会很认真的去听这些东西。可是呢那些非中间的选民呢，
他听到他攻击会爽。
对，就是你知道媒体在剪那个精华的时候他就会针对这个东西来剪。
也是耶、欸、
就
真好像必要的
针对，就是一定要打对方的东西来剪，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的地方。
你说陈时中说在上海没有看到悠游卡，反而在台北市看到飘扬的五星旗。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这个地方是可能对方要想要打击对手的方式，那这个东西在辩论会讲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剪出来这样子。
啊，可是我觉得好，我觉得我可能就算比较算中间选民，因为我看到这种互相攻击被剪出来，我就会觉得到底讲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我就想听政见啊。可是每次看到新闻剪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没有真的把这两个小时看完，我就会觉得说这场辩论会到底在干嘛？又在讲那有的没的。
确实，
对啊，所以媒体们也要负责欸。
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间去真正好好看这场辩论会。
那媒体其实应该要改变一下，就给我好好剪政见不行吗？就是媒体助长政治一定要这样喷口水的，你们这些媒体注意一下。
好，所以这次的那个台北市长辩论会哦，就是是由三立新闻跟 TVBS 举办的这样子。嗯，然后三立新闻跟 TVBS 分别代表就是两家媒体可以提问这样子。嗯，然后就比如说很多人在说什么啊，三立就是比较偏怎么样？
偏绿，
然后这样他可能会就是想要丢球给比如说陈之中这样子。那今天我觉得我们想要一个不同的方式，就是我们选其中一题，然后跟各位听众听看看，就是。在这题回答当中，就媒体怎么问问题的？嗯，那问完问题之后，就是三位候选人，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会怎么去回答？
好的，那么第二位媒体代表将由三立电视吕慧明女士来提问，请。
三位参选人好，我是三立电视台主持人吕慧明。中共二十大之后，对台政策转趋强硬，而且强调绝不放弃承诺，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了，北京将动用包含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来加速统一的进程。我想请问三位候选人，您是否支持被中国统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有没有具体的做法跟策略？面对军事恫吓，您要如何维护台湾现行的民主自由？要如何捍卫首都的安全？毕竟守卫台湾不是中央的责任而已，也牵涉到了地方政府的民防系统的后勤支援。所以台北市长作为第一线的民防指挥官，在台海局势紧绷之际，您强化首都民防的策略因应的作为又是什么？而在中国现在透过干扰手段持续模糊海峡中线之际，如果您当选，会续办双城论坛吗？实质的意义又是什么？
好，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就主要是说，因为台北呢跟上海呢有一个东西叫双城论坛。嗯，就两个城市互相的就是讲说哦、就是、
城市交流，
对，我们城市交流啊，就是哎，台北有什么东西很好啊，上海有什么东西很好，我们互相交流这样子。你们会不会去办这个城市论坛？尤其是在习近平刚刚二十大结束之后，就是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继续办这件事情这样子？嗯，对，我觉得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三个人会怎么回答。我觉得蒋万一定会有所准备，他们就是问说哎，国民党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你给我讲清楚啊。然后呢，就我觉得黄珊珊他可能会讲的东西可能会跟柯文哲就是可能大同小异，可是双城论坛这个东西那时候在柯文哲的时代被骂好惨哦。
有吗？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柯文哲说一句话叫两岸一家亲哦，但是两岸一家亲这句光是这句话被放大检视，然后被骂得很惨，所以大家会想说哎，黄珊珊你要怎么去，就是你会说出两岸一家亲这五个字吗？这样子，嗯嗯，对。然后呢，我觉得陈时中态度就可能会很明确，就是双城论坛这个东西要不要办，我们再考虑看看。可是我们会促进其他的城市交流，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先请陈时中先生回答，请。
当然，当一个台北市长就是一个民防指挥官。那现在我们有注意到，现在民防的人员其实人数在缩减中，这两年就少了22000人。这个问题是为一个警讯，我当市长我一定要提升强化我们的民防组织，民防的人力要把它补足，我们要根据民防法把我们的相关的资料库把它成立起来，整理我们相关的资源跟专业，所以要发行我们的民防手册，增进民防的技能的训练。以往的民防其实我们稍微有一点警觉心稍微不足，所以常常流于表演的一个心态，那未来我们用更严肃的心态，更正统的心态，更重视的心态来看待这个民防。我有注意到近来在瑞典他们发的民防手册里面特别讲到要怎么样辨别一些假讯息，我相信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未来战争是一个无限战，资讯战网络战大大都来，如果人民能够有一对民防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也能够辨别相关的假讯息，相信对我们的国防战力一定会很有帮助。 双城论坛我提过很多次了，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必然城市的交流它是必要的。可是今天我们在现在所讲的双城论坛指的是跟对岸，对岸磨我日气，那磨我日气这是以前小学的时候学的话了哈。那现在对我们有相当的一个侵台的企图，我们跟他往来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好政府那时候好像行动得很积极，好像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好像有四项 MOU 28项的协定，可是没有看到哪一项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成果。那我们的柯市长那时候也说要把悠游卡发行到上海，结果我没有看到悠游卡在上海 发行，反而看到五星旗在台北游行。未来台北一定要做一个世界的城市，我们要跟更多的人往来，我们要城市外交，我们要从城市的外交里面发展我们的会展的经济、首都的经济等等的一起来做，让台湾的观光变好，让经济变好。至于在两岸关系，刚才我们在提问的人就很干脆地问我说，问了我们说我们赞成不赞成统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的 DNA。 我反对任何人破坏台湾民主自由的方式，首都市长尤其重要，一定要向国际传达正确的讯息。我也想要问蒋万安先生、黄先生女士，共军军演绕台，马英九说两岸互不隶属是空话，柯文哲说要左右逢源，你们认同这种说法吗？那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敢表态？为什么你们对两岸的关系这么的敏感？
刚刚就是陈时中讲了一个东西，我就是立马觉得说他真的是有准备的，就是
最后一句
不是他说我没有看到就是悠游卡在上海发行，但是呢我看见五星旗在台北游行。
单压成了，就是有准备。
我想说单压成，我当然单压成了。
这是后面剪出来啊，就是在我看这个论坛之前就是新闻狂播啊。我想说在干嘛。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这题我觉得陈时中可以把握住，就是说好，我这个这题我一定要跟黄珊珊讲说，如果你是继承柯文哲意志的人，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讨好中国，你跟我好好讲啊，现在中国的权力那么大这样子。对，然后呢他一定会讲，他说哎，那我请问蒋先生，那你的国主意识又是如何呢，这样子。对，那我相信接下来问问题，接下来回答问题的应该是蒋万安嘛，对吧？那蒋万安，你就明确你想象一下蒋万安会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用他的这个背景，对国民党的背景啊，
他就一直提到中华民国四个字啊，中华民国主权啊，中华民国宪法啊，对吧？
对，已经是蒋万安每次去媒体面前就是已经滚瓜烂熟的东西了。
对啊，就是这样啊。不是因为陈时中刚刚最后一句也就是民进党 一概都会说的啊，为什么你不敢表态，就是民进党都是这样啊。
好像是、欸、
对啊对啊，我就听到最后一句觉得说哦，有民进党的感觉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万安的。
好的，再来请蒋万安先生回答，请。
我的立场非常清楚，恪遵中华民国宪法，坚守中华民国主权，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这就是我的 DNA， 毋庸置疑。我也相信这是每个台湾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民进党每到选举就谈抗中保台，实际上他们只是嘴巴上讲抗中，根本保不了台。大家还记得今年八月份共军演习的时候，当有四枚东风飞弹飞越台湾上空，是日本的防卫省公布相关情资，台湾人民才知道真相。金门的营区被共方的无人机丢榨菜跟卤蛋，我们连反击都要慢半拍，这样的执政党还要跟大家来讨论什么抗中保台吗？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我一定会确实执行，包括防空避难的演练，包括盘点台北市相关的防空避难场所，检讨相关的指引，坚定保卫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意志。民进党谈到两岸问题，始终是绿能你不能，一路走来始终双标，一方面指控 BNT 在深圳分装，在上海代理，一方面却又允许高端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是委托一个中资公司来办理。 一边去出征在大陆工作的艺人是亲中卖台，另一方面却看到郑运鹏用中国台湾的身份到对岸去大赚人民币。这时候民进党所有的人士鸦雀无声，全面噤声。其实当马斯克谈到台湾的未来可以当作特别行政区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当然是反对到底，当然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当然是坚守台湾的尊严。但是今天我们三位候选人当中竟然有一个人说可以进一步讨论看看，这个人就是在我左手边的陈时中先生。所以我想请问陈时中先生，有什么好可以再讨论看看？面对一国两制当然是反对到底，我们当然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也难怪网友会在网络上说绿共一家亲，所言不假。我支持增加国防的预算，作为一位未来的台北市长，我当然踩稳我的立场，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确保中华民国的价值，台湾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我也会继续站在中华民国首都对等尊严的立场，一切以台湾人民的权益为优先，继续扩大国际的交流，让世界透过台北看到台湾，让每一位台北的市民感到骄傲，感到光荣。
先不论政见，先不论政党政见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蒋万安身为一个就如果面试者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展现出就是的
自信。
对，就是他讲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时候说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当然是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怎么样，然后加上那个手势，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就是他真的是想要说服选民的这种感觉。对，包含我们刚刚跟明轩分享嘛，就一定要先偷打一下民进党，就是疫苗的东西一定要先拿来打一下。我一定要先讲疫苗的东西，才继续讲那个东西。他讲了一个例子叫 Elon Musk。他是马斯克，他讲马斯克说台湾是可以当做特别行政区什么什么的之类的。他讲一个人叫 Elon Musk， Elon Musk 是 Tesla 的那个老板，他最近买下 Twitter、反正呢他就是说，哦，台湾之后处理方式可以变成特别行政区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台湾人就哇，很生气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蒋万安就直接出来讲说，哦，就是当然不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直接套用时事。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最后一个，就是珊珊的。
我们再请黄珊珊女士回答，请。
我已经多次公开说过，民主自由跟独裁专政是不可能并存的，这就是我的立场。台湾民主化经过30年的发展，民主自由的信念早已经深植人心，成为台湾人的 DNA。我会尽一切的能力去争取和平，让人民能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恐吓跟打压，我们当然要坚定的信念，更要有决心捍卫我们的家园，因为退此一步即无思索，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无可退让的底线，我不会退缩，更不会妥协。我是一位母亲，我当然渴望和平，战争是没有赢家的，但是身为首都市长，地方政府要做的是确保基础设施的运作，还有准备安全的避难场所。在这次的汉光演习，我台北市已经做了，除了定期的清理维护之外，平常拟定计划储备物资，确保战事发生台北市的水电设施足以运作，而且可以有足够的安全避难场所可以让市民去躲避。从乌克兰战争我们学到的教训，台湾最强的国防力量其实会是来自国际的支持，如果只是把眼光放在两岸，那就是画地自限。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扩大跟全世界的交流。台北市在全球有51个姐妹市，未来我会更积极的推广城市的交流，促进台北市跟其他的城市建立双方定期对话的城市论坛。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北市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我们有自信也有能力能够跟全世界各个城市进行尊严友善的对等交流。我认为身为台北市长应该用3个原则，和平第一，繁荣优先，人民至上， 来建立城市间的互动。双城论坛就是一个城市交流对话的机制，我们秉持着对等尊严、公开透明的原则，行之有年，也符合蔡英文总统所说的对等模式。陈忠先生，蔡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文告中才刚刚说，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间健康有序的交流，而你立刻就说不会续办，是在打脸蔡总统吗？还是这就是你说的抗中保台？蒋万安先生，连中共都不否认国民党的买办在对岸有一个很大的产业链，两岸红利无法全民共享，只让国民党少数人寡占。未来假设你当市长，你要如何面对这些买办集团的利益？你要如何杜绝这些人班师回朝？我再说一次，战争是没有赢家的。作为首都市长，
你刚好不听完啊？
没了，结束了。
没了吗？
作为首都市长，
哦，他被消音了。
没有吗？战争是没有赢家的。逗点，作为首都市长，句号。
没有啊，他是被消音吧？
没有，他就后来就没有说了。他没有说，他就是 end 在作为首都市长。
哦，
他可能是一种，
是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要被消音了。
他可能是一种国文的写作方式，国语文的写作方式。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应该是他知道要被消音，所以干脆别讲了。
哦，是吗？
对啊，
我以为他是在那边完整的结束嘞，
啊。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后面还想讲个哦，发现要被消音，好，那先闭嘴好了。
还是国语文上面这个是合乎逻辑的。
我没有觉得合乎逻辑，我觉得后面应该还想要讲。
台北是一座一个漂亮的城市，作为城市导览员，
不是吧？
哎、欸，不是，我在就是讲一下珊珊讲的一个东西，就他讲一件事情，马上打动我了。
你说乌克兰国际的城市，
不是乌克兰国际的城市这个东西会打动，可是还好。
哪一个啊？
作为一个母亲，
哦，有啊，有一点啦。
嗯，作为一个母亲，我当然渴望和平。
你就是吃这种情感面
的啊。哦，我告诉你，真的吃这种情感面的。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真的相信他渴望和平。
那如果蒋万安说，哦，陈世忠说，作为一个父亲，我愿意捍卫我的家园，你有被打动吗？
我觉得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妈妈还是比较
这种，就珊珊就是莫名就突然一种温柔的力量表现出来了。
对，其实母亲的力量就是强而温柔但强而有力的力量。
嗯，
对啊，
对，我觉得他其实这是他的那个
女性特质啦，
女性特质，
嗯，
有加到分这样子。那你这样综合评估下来，就针对这一题啦，
嗯，
就是
说谁回答最好吗？
谁，嗯，回答最好？
我觉得没有回答的最好，可是我觉得黄珊珊回答的很漂亮，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是他把乌克兰引用进来。
嗯，
因为一般其实之前的政党在吵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一直 focus， 就是可能很死的东西，会一直讲说，哦，就是中国说了什么什么，宪法上写了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听到黄珊珊讲到说，哦，乌克兰的战争就是有让大家发现说，哦，其实国际的力量很重要。我觉得他给这个题目一个新的答案。我觉得是回答的蛮漂亮的，嗯，可是另外两位我觉得也没有回答的不好啦，就是也没有到不行。因为像蒋万安讲说要开始可能提供要去定期的检验那个避难所什么什么，我也会觉得说，对，原来一个地方首长可能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就是这些比较小的事情，
嗯，
不是真的那么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那陈世忠当然是不用讲了嘛，他就是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他可以大声说我当然就是不支持啊的这个立场，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三个都没有不好，
有认真的回答问题。那如果就是如果有些政治人物的时候问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必用就是一个回答，就比如说我们的，
你说筛子，你要当筛子。
不是，我想讲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就是总统辩论会的时候，
嗯，
总统辩论会的时候就有人问韩国瑜说，你要怎么，就是韩国瑜就选总统的时候说，你当选了高雄市长，然后呢你承诺大家不会去当总统，然后你最后面当总统了，然后你要怎么跟那个全国市民承诺你不会违背选前的承诺呢，这样子。
嗯，
哇，这题就是韩国瑜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就说你自己都把你自己的问题狭窄化了。
哦，有有有有有有，大海的问题吗？
我谈的是大海的问题，你跟我谈的是个漱口杯的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这样就
我都看的时候我只要问号、欸、什么意思，
使用一个避用重心法来回答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确实是有正确的回答到点上。好啦，今天的节目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我们想做这一集的方式并不是要评论说哎、欸，哪个选举哪一个人比较好比较坏，就是我们想透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说怎么去用一个好的方式去媒体试读，就是你怎么去看一场辩论会，怎么去感受一场辩论会。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选民哦，就是你当然会有像明轩有自己的选票，我也有我自己的选票，我们一定有自己比较支持的人，可是你要用怎么角度去看这场辩论会，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那我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更认知说我们在这台湾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去参与政治这件事情。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这样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欢迎你用不同方式告诉我们说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或是你直接在11月13号来我们的活动现场告诉我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下次再见咯。11月13号见。
对，到时候见哦。
拜拜
拜拜。